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燕 T Update Podcast。今天是耳科与听力学专题，我是傅医师。
大家好，我是林医师。今天的主题可以说是重磅级的，就在上个月 ,2026 年4月23号，美国 FDA 核准了全球第一款治疗遗传性听损的基因疗法，商品名叫做 Tarmany, 由 Regeneron 公司研发。
没错，这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Tarmany 的正式名称是 Lensatazine Pabriqua,它是透过双 AAV 载体来递送功能性 OTOF 基因。适用的对象是带有 OTOF 基因双对偶基因突变，导致严重至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损的病人。
不过傅医师，我们必须先讲清楚这个疗法的限制。OTOF 基因突变造成的听损其实是相对罕见的，在所有先天性听损当中大概只占 1% 到 8%。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一个适用于多数听损患者的疗法。
林医师说的对，但我们也要看到它的代表性意义。这是基因疗法第一次真正进入听力医学的临床应用。在临床试验中，20名儿童患者有16名在接受治疗后大约5个月听力显著改善，而其中有12名追踪满1年的患者，有5名的听力恢复到正常范围。
这个数据看起来不错，但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样本数只有20人，而且目前最长的追踪时间只有1年。第二，这个疗法需要透过类似人工耳刮手术的方式，将药物注入内耳，所以仍有手术风险。第三，虽然 Regeneron 宣布药物本身免费提供，但住院和手术费用仍然存在，这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确实，长期效果和可进性是我们必须持续关注的。不过这也带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篇重要文献，来自哈佛大学麻省耶尔医院的正义博士团队，他们直接比较了基因疗法与人工耳蜗的治疗效果，结果相当令人振奋。
这篇研究刊登在 Nature Medicine, 收录了72名1至18岁先天性重度至完全听损的儿童。研究团队非常严谨地将患者分为三组，接受基因疗法，接受人工耳刮，以及一耳接受基因疗法加另一耳接受人工耳蜗。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年龄、听损时间长短、听阈值和术前语言能力上都做了配对。
结果显示，基因疗法在声音侦测和语言辨识上的表现与人工耳刮相当。这本身就已经是重大的发现，因为它证明了基因疗法可以达到现行标准治疗的同等效果。但更有意思的是额外的收获，接受基因疗法的患者展现出更好的声音定位能力、噪音下的语音辨识以及音乐感知能力。
这点我非常感兴趣。人工耳蜗虽然效果很好，但确实长期以来一直有几个痛点，噪音下的聆听困难、音乐感知的局限以及声音定位的不足。基因疗法因为是修复内毛细胞本身的讯号传导功能，理论上可以恢复更自然的听觉路径。
没错。郑医师团队也观察到接受双耳基因治疗的患者在这些进阶听觉功能上的表现特别突出。这让我们不禁想象，如果未来基因疗法的适应症从 OTOF 扩展到其他基因型，或者甚至与人工耳刮搭配使用，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
这里我要提出一个反向思考。目前这个比较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这些患者都还有残存的内毛细胞结构。OTOF 基因缺陷的患者，他们的内毛细胞其实是存在的，只是缺乏 otoferlin 蛋白质来传递讯号。但许多其他类型的遗传性听损可能伴随着毛细胞的退化或死亡，那就不是单纯补充基因可以解决的了。
这是一个很精准的批判。确实，基因疗法目前的适用范围取决于患者的耳蜗结构是否仍然完整。这也带出了手术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我们要讨论的第三篇文献，就是关于如何更好地保留患者残余的听力结构。
来谈谈这篇来自 Laryngoscope 的研究。Con 等人针对机器手臂辅助的人工耳蜗电极植入进行了前瞻性比较。他们收录了60名接受传统手动植入的患者，以及29名使用 AOSOFT 系统进行机器手臂辅助植入的患者。
结果非常惊人。在手动组中，有 37% 的患者在追踪期间出现了延迟性听力恶化，而机器手臂辅助组只有 7%， 这个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 P 值等于 0.002。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追踪满12个月的患者中，机器手臂组完全没有人出现延迟性听力恶化，而手动组是 29%。
NNT 只有 4, 代表只需要治疗4名患者就能预防一例延迟性听力恶化，这个临床效益是非常显著的。但我想要提出几个方法学上的考量。第一，这不是随机分派的研究，而是不同时间点的世代比较，可能有选择性偏差。第二，机器手臂组的样本数只有29人，相对较少。第三，不同品牌的电极 Advanced Bionics 和 Medel 在两组中的比例不尽相同，可能影响结果。
这些都是合理的质疑。不过从生物力学的角度来看， 机器手臂辅助植入确实可以达到更稳定、更缓慢的推进速度，减少对耳瓜围结构的创伤。这项技术如果能在更多中心复制结果，很可能会改变人工耳瓜手术的标准流程。
我同意，而且这对于那些还有残余低频听力、适合做 hybrid 或电声刺激的患者来说尤其重要。毕竟人工耳蜗的终极目标不只是恢复听觉，而是要尽可能保留患者原有的自然听力。
说到保留听力对于认知功能的影响，我们来谈今天的最后一篇文献。这是一篇2026年2月发表在 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的富兰明海世代研究。研究团队分析了2000名参与者的资料，发现65-70岁的年轻老人族群中，听损会显著增加阿兹海默症的风险约 46%， 而血管性失智症的风险更是增加了一倍以上。
傅医师，这个发现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听损过去就被认为是失智症最重要的可修正风险因子之一，这在 Lancet 委员会的报告中已经被多次强调。但这篇研究的新贡献在于它区分了失智症的亚型，而且发现听损持续的时间越长，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就越高。
没错，这对于临床工作有直接的启发。当我们面对60岁以上主诉听力退化的患者，我们不只是在处理一个感官问题，而是在处理一个可能影响他们长期认知健康的风险因子。积极的听力复健，无论是助听器、人工耳瓜，或是未来可能的基因疗法，都可能间接降低失智症的风险。
这里我要补充一句 cautionary note。虽然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了听损与失智症的关联性，但我们还缺乏高品质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证明听力介入确实能预防失智症的发生。目前正在进行的像 Achieve 研究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期待未来几年能有更明确的证据。
总结今天的讨论，从基因疗法的历史性核准，到与人工耳蜗的效果比较，再到手术技术的进步，最后连接到听力健康与认知功能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听力医学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新的生物技术正在改写治疗的边界，而我们作为临床医师必须保持批判性的思维，确保这些新疗法真正造福病人。
非常同意。科技进步令人振奋，但严谨的临床评估、长期追踪证据以及对健康公平性的关注同样不可或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周见。
下周见。